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大型超市百货商场十日起试用防疫通行证；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支持率突破15%，成选情最大变数；鱿鱼游戏演员吴永珠获金球奖最佳男配角。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从十日起，韩国大型超市、百货商场等场所也开始试用防疫通行证，为减少混乱，设为期一周的过渡期。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百货商场、大型超市等均属于试用对象，需持有接种证明或 PCR 检测阴性证明才可入内。目前不属于防疫通行证适用人群的18周岁以下婴幼儿和青少年则不受限制。餐厅、咖啡厅等场所的过渡期已结束，从十日起若违反防疫通行证有效期规定，消费者将被处以10万韩元罚款，业主将被处以罚款和暂停营业等行政处分。以十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3007例新冠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四天保持在3000多例，危重患者为786人，时隔34天跌至700多例。首都圈重症患者室病床启用率为50.5%，保持稳定水平。境外输入病例为239例，为韩国疫情爆发后的第二高。韩国国内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检出率也随之超过10%，3周内增长了2倍。政府将在本周三与日常生活恢复支援委员会专家讨论后，公布新一轮保持社会距离和奥密克戎应对方案。韩国政府公布了面向小企业和小工商户的损失补偿金预支方案时间表。此次预支款的发放对象为上月6日至本月16日营业时间受限的小工商户和小企业，总计55万户，每户总计可领取500万韩元，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各250万韩元。若应领取的损失补偿金超过预支款，将可在2月中旬领取差额，若低于预支款，5年内偿还差额即可。例如预支款为500万韩元，但最终计算得出的应领取损失补偿金为300万韩元，那么领取人可在今后5年内以1%的低息偿还200万韩元。截至26日，申请的预支款可在农历新年假期前的28日前领取。距离3月9日韩国总统选举还有2个月，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动摇了李在明、尹锡悦两强对峙的格局，呈现出三足鼎立的趋势。韩国民调机构 Southern Post 本月9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若安哲秀成为在野党的单一候选人，那么其支持率为42.3%，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为28.9%。若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成为单一候选人，其支持率为34.4%，李在明为33.6%，两者差距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这项调查受 CBS 委托，于7日至8日通过无线电话询问方式实施。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的民调结果显示，安哲秀的支持率为15.1%，李在明为37.6%，尹锡悦为35.2%。该调查于7日至8日通过无线自动应答方式进行。在韩国盖洛普本月7日公布的民调结果中，安哲秀的支持率同样达15%。该调查于4日至6日通过10%有线电话、90%无线电话询问方式实施。上述所有民调的可信赖度为95%，误差范围为-3.1%。具体内容可参考中央选举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官网。韩国演员吴永珠凭借《鱿鱼游戏》成为首位获得金球奖剧集最佳男配角奖的韩国演员。鱿鱼游戏虽然还入围了剧集剧情类最佳剧集奖和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但最终未能获奖。在10日举行的第79届美国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吴永珠获得剧集最佳男配角奖，这是韩国演员首次获得金球奖奖项。2020年《寄生虫》，2021年《米娜里》均在金球奖上铩羽而归。受好莱坞抵制金球奖的影响，当天的颁奖仪式仅在官网上公开了获奖名单，未进行直播。9日，韩国出现今年以来最高的细颗粒物浓度，首都圈和中青南道全天细颗粒物浓度水平均为极差，京畿道鞍山细颗粒物浓度曾一度攀升至每立方米152微克。首都圈和中青南道从9日起启动微尘紧急减排措施，10日该措施进一步扩大至中青北道、世宗市和全罗北道。31座火力发电站缩短运行时间，微尘排放较多的工厂、营业设施也缩短了营业时间。10日上午6时至晚9时，未安装尾气减排装置的5等级尾气排放车辆无法在上述地区行驶。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军方表示，北韩本月5日发射的导弹只是普通弹道导弹，而非北韩所说的高超音速导弹。北韩夸大了导弹的射程和侧面机动飞行功能，该导弹的性能不及韩军所保有的玄武2。据韩军评估，该导弹的最高速度为6马赫，即音速的6倍，高度为50公里，飞行距离短于北韩所称的700公里。导弹弹头部位安装有弹翼，可控制方向，以提高导弹的精确度。这与韩军2017年研发的玄武2弹道导弹相似，玄武2的最高速度为9马赫。另外，高超音速导弹的滑翔飞行时间至少应占到总飞行时间的2/3，滑翔飞行速度应高于5马赫。然而，北韩导弹在达到最高速度6马赫之后，飞行速度明显下滑。对于北韩所称的侧面机动飞行120公里，韩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有关人士认为，这并非左右躲避，而是曲线状态的盘旋机动飞行。从导弹的形态和飞行轨迹来看，与俄罗斯、中国实战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不同。军方表示，韩美联合资产完全可以拦截北韩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于10日就北韩发射导弹召开闭门会议。全球最大规模家电和 IT 产品展会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周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韩国共有139项技术和产品获得展会创新奖，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10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今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623个创新奖中，有139个花落韩国技术和产品，这超过了2020年、2021年韩国获得的101个奖项，为历年最好成绩。今年共有416家韩国企业参加展会，同样为历史新高。具体来看，韩国获得了可持续性领域的33个奖项中的10个，健康保健领域75个奖项中的14个，占比分别为30.3%和18.7%。在软件和移动网络领域的33个奖项中，有16个被韩国技术和产品摘获，占比高达48.5%。据韩国关税厅和食品业界10日消息，去年1至11月，韩国方便面出口额达到6亿0790万美元，同比增长10.6%，这打破了2020年创下的6亿0357万美元的记录，更达到2001年的3.3倍。从出口对象国来看，中国以1亿3342万美元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另外，去年韩国 kimchi 的出口额达到约1.59亿美元，同样创下历年新高。农业畜产食品部方面表示，最近5年间 kimchi 出口额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去年贸易收支出现约1900万美元的顺差， 这是 Kimchi 的贸易收支自2009年以来时隔12年出现顺差。继首尔之后，韩国釜山的空气中也发现了微塑料，塑料在流入江河大海之后会破裂，最终沉积在海洋生物的体内。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空气中也存在这类微塑料。釜山保健环境研究院对18处室内外场所的空气分析结果显示，室内微塑料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0.4 个，室外为每立方米 0.1 个。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室内检测出的微塑料体积更小。釜山保健环境研究院有关人士表示，一般认为颗粒越小就越有可能存在危害性，室内发现的微塑料直径与人类发丝持平，且数量比室外更多。微塑料的成分大部分为聚乙烯颗粒，室内发现的颗粒主要来自玩具、包装材料、合成纤维等，室外则来自建筑材料、汽车、饮料瓶等。去年七月在首尔实施的调查中也发现了10种成分的微塑料。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